you have to return. That's you when you have to
return.我今天我们要谈这个佛教的无常及演变。那上个星期呢，我们谈到释迦牟尼佛是四佛陀，那我们谈到了佛他在人间的生平，就是从凡夫。从这个凡夫的历史来说明佛陀啊是一位从人修行而成佛的。那上个星期呢，我们也继续谈到呢这个佛成道过后他的特色在哪里。那我们说佛之所以成为佛陀，在于因为他透视了缘起的真理。那他透视了缘起的真理，他了解到世间的一切的真相，他了解到这个自我的身心其实也是缘起的，所以他不再受自我的拘束，而也不再受时间与空间的拘束。那他能够之所以能够去透视这个真理，是因为他有清净的智慧，因为他突破了自我，以清净的智慧了解到世间缘起的真相。所以我们说佛陀就像我们人，我们有我们的身体，我们有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这个生命不断的有这个动力来活下去。那佛陀的身跟命是什么？我们上个星期说到佛的身其实就是以正法为身，换句话说缘起正法就是佛陀的身体，所以到处都是一样，到处都是缘起的真理。所以呢，其实世间的所有的现象都是缘起的现象，所以在哪里你能够透视那个真理，你就见到佛。所以有一句话说见法即见佛，就是这个意思。见到法的真相，本来法真正正法真理它就存在这个世间，我们不去发现到它，它也是如此，我们发现了它，那我们就觉悟了，就是这样子而已。所以能够见到真理即像见到佛一样，那就要说佛从真理的角度来说，佛本身其实佛本身呢其实就代表了真理。所以佛我们上个星期说佛以正法为身，到处世界各地所有的现象其实都，我们不要说这个是山那个是水这样子来分别，而说它的真性它的真相，也就是说它的真理是缘起性，缘起性不管是山它也是缘起的，不管是海它也是缘起的，不管是身体也是缘起的。你去观察观察这个这堵墙，哪个能够觉悟，你也见到佛。所以见法即见佛，那所以佛以正法为身，换句话说其实整个宇宙的现象所有的其实都是缘起性，我们叫做这个叫做法界，也就是说这一个所有的一切现象其实都包含了正法，所以这个叫做法界。说换句话说整个法界可以说都是佛的身体，那但是身体是身体，然后还有一个动力能够让它有一个活力，像生命一样的。那佛的生命命是什么？我们说它以净慧为命，这个是上个星期所谈到的。之所以能够见到正法，是因为有清净的 智慧，以清净的智慧去透视真理。那这两个合起来就是佛陀。佛陀展现出真理，同时他又有透视真理的，他是透视真理的这个这个觉悟者。那所以这两者合起来，那我们是什么？我们是染着这个色身，这个五蕴肢体为体为身，然后呢以无名为命，对不对？但是佛陀是以缘起性为身，以净慧为命。那所以这是说到佛陀成道过后跟我们的差别在哪里。表面上来看来他的色身还是像我们一样，但是他透视了真理。那他的头，然后他的觉悟，他的智慧，我们是无明，他是智慧，所以他是觉者。那这是上个星期所谈到的。那今天呢我们再继续谈佛成道了过后，那他所觉悟的这个真理，那他也了解到其实每一个人都有觉悟的可能，因为他自己本身就是从一个凡夫的境界去觉悟出来去这个真理的。那所以呢他希望把这个教法呢，这个觉悟的真理去与大家分享。当然要分享这个真理不是那么容易，所以他也思考了一阵子应不应该去传达这个真理。因为如果说有的人不能掌握好，反而会误解他。那但是呢经过不断的思考，他还是最后决定要传达这个真理。那所以呢他首先佛成道过后去度了五比丘。那在度了五比丘呢，那五比丘就是这个五位呢跟随他，就是从王宫出来过后这个净饭王派出来照顾他的五位这个士兵啊。那这五位呢他们跟着他修苦行啊，种种的修行。那所以他觉得说他们在他修行的道路上呢其实给他了很多的帮助，所以这他成道过后呢就想去度这个，其实他开始是想要度两位老师，就是他在修苦行，在还没有去自己找去修苦行之前，他有去寻找印度那时候最出名的两位老师，但是那两位老师已经太老了，已经往生了。那所以呢那就没办法去度他们了，那所以他就度这五位比丘。那对这五位比丘呢说四圣地法，那四圣地以后我们会再谈，所以详细内容就不再谈了。那对这五位比丘说四圣地法，我们常常说他首先是这个这一次的说法我们叫做这个初转法轮，那有时候就是再详细一点就是三转十二法轮，也就是他讲四圣地讲三次啊，讲三次。第一个是说明这个世间是苦，他说你们知道吗？世间是苦，说明这个现象，苦的原因是什么啊？还是我们的贪爱，我们的无明。如果这个苦去除的时候能够得到极尽涅槃，那修道的方法达圣道，他说明啊，说明了过后呢，他第二次呢，我们叫做劝转，也就是第二次呢，他就劝他们说：“你们明白了，现在应该修，应该彻底去透视什么是苦，什么是这个集，什么是灭，什么是道，劝转。”那第三次呢，他要再转这个四圣地法轮呢，就是说，因为他说明，他劝他们，让他们。他们如果说有的会想啊，那会不会能不能达到的呢？那第三次呢是正转，也就是说他自己来证明，他说我已经透视了这个真理，那我已经了解到这个苦的原因，那我也已经修了这个道，我已经证到这一个涅槃的境界，让他们知道说这个涅槃境界并不是说我跟你分析啊，这个是苦，对，这个拿掉了啊，这个可以这样得到的，但是事实上那种境界是不是能够达到呢？有些人还会产生怀疑，所以他证明这是可能的。所以他三转十二法轮，那度了五位比丘。那五位比丘听了他的佛法过后，他这个转法轮过后呢，就陆续的出家。 于是耶稣家就首先成立了，就五位比丘了。那这个是我们在这个世间，这个世间的这个住持三宝，就是三宝呢最开始的时候啊，因为有佛嘛，有佛说法，有佛有说法嘛，这个法啊，然后呢有身成立，所以就三宝就是最初的成立。那这个五位比丘做了五位比丘过后呢，佛陀继续到不同的地方去啊。那开始呢，他遇到一位叫做耶瑟的这个一位年轻人。这个年轻人呢，他的遭遇呢，他的经历呢，跟释迦太子差不多一样。他是一位很有钱的富翁的孩子，家里非常富有，叫什么有什么，就像释迦太子一样。但是有一天，他突然间观察，想，突然间就觉得啊，怎么一切是无常，人生太可怕了，半夜就跑出来。跑到河边，觉得很恐怖，这个人生到底是怎么样，怎么一切无常，一切变化的。那他觉得好像人生的意义在哪里，他很彷徨。那就在这个时候，佛陀走过了，那佛陀就给他开示，他听了佛陀的说法后马上出家。就在晚上，然后那佛陀就带他回去就出家了。那这里他是第一位比丘。那他出家过后，爸爸妈妈还不知道啊，他半夜跑出来，那所以他爸就到河边那边觉得很这个人生怎么那么奇怪啊？那所以他爸爸妈妈到处找他，最后找到了佛陀，找到了佛陀，那佛陀就请耶稣出来，佛陀他没看到，他变成比丘了，也吓了一跳。后来佛陀跟他们说法，也感谢他们布施的功德种种。那这个耶稣的父母呢，就成为就是最早的这个居士在家的皈依三宝的弟子。那这个都是耶稣。然后呢，接下来呢，佛陀又继续的度这个后来又遇到这个拜火教的外道。那我们上次说过，在那个时候印度那个时候呢，有很多的外道。是的，火也很神奇，月亮也很神奇，太阳也很神奇，什么都拜。那有拜火教，那他们就是拜火的。那佛陀呢，知道这个因缘成熟了，他就去找他们，找他那个领袖，就是耶瑟兄弟。但是他这个耶瑟跟大家瑟的那个不一样，这个迦瑟兄弟，三兄弟，他就去找他们。那他首先呢，他去找他们的时候呢，他只是说我想借一个地方住。然后他们拜火的，他们住在山洞，他们说这里都没山洞，结果那一个山洞还空的，但是里面一条毒蛇，谁进去都不能出来的，都出不了的。那佛陀说没关系，我可以进去。那佛陀就进去了，就毒蛇真的出来了。但是佛陀用他的安详慈悲的那一种力量感化了那一个毒蛇，那毒蛇走掉了。所以第二天佛陀走出来，每个人很敬仰。然后呢，这个拜火族的领袖当然也非常敬仰，说你怎么还能够活着走出来。那佛陀就借这个机会可以开始他们的说法啦，因为他开始的时候不可能莫名其妙就带着凄凉的说法嘛，就这样子他们觉得这个人，他们就开始有一种敬仰的心嘛。那时候因为你要那个人有想要听或者觉得说对你有一点恭敬的时候，你在说的时候他比较容易接受。那佛陀就跟他们说，你们拜火我们在佛教里面也有三种火，这个火能够熄灭呢，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安详。我们有贪火，我们有嗔火，我们有痴火，这个一丝冲动的时候，什么糊涂事都会做，对不对？能够把这个三恶火能够熄灭的话，那才是真正的安详之道。那这个拜火族的这些领袖，他们听了，他们也蛮有善根的，听到佛陀的分析，想想人生真的贪嗔痴，让我们自己遭感了无限的痛苦。所以这拜火族的领袖呢，这三兄弟呢，就 就要跟随佛陀出家了。那他们有整千个这个弟子随从，这个随从弟子，那领袖跟着，后面全部跟着了，所以佛陀的这个这个这个弟子呢，一下子变成千多个人出来。那后来呢，佛陀又遇到这个舍利弗跟目犍连，舍利弗跟目犍连呢，其实就是佛陀的十大弟子，所以也是最算可以说是最早的弟子。那佛陀的这个舍利弗跟这个目犍连，他们本来就是好朋友，本来就是好朋友，而且是在印度那个时候呢非常有名的老师，他们对印度的文化啦、哲学啦都非常的这个博学。那他们有很多的学生，但是他们总觉得他们还没有找到真理，所以呢他们就这个有一个就是两个人之间呢就曾经做了一个默契，就是说如果我能够找到一个能够让我觉得能够了解世间真相的老师呢，我会马上去碰触，就是目犍连跟这个舍利弗。那所以呢有一天舍利弗他到街上遇到了一位佛的弟子，叫做这个阿斯舍。那他呢觉得这位比丘非常的祥和，所以他就问他，你的老师是谁，你的老师教你什么。那这个阿斯舍就跟他说，我的老师是佛陀，我老师叫我缘起的道理。他就什么叫做缘起的道理啊？这个就在那边跟他解释了。他说我不是懂很多，我就举一个例子给你，缘起的道理。那他听了，然后舍利弗，因为其实早期能够亲近到佛陀的，算都是善根很深厚的，一听就好像一样，那都觉得马上能够契机，那所以他很高兴，马上去找目犍连。然后呢两个人就去拜见佛陀，然后也就这个跟着佛陀了。那结果他们的学生也跟着他去见佛陀了，所以呢佛陀的弟子就越来越多，就是那个时候那个佛，这个是佛教最早期开始的时候。那这个自从五比丘过后，佛陀就开始这个弟子越来越多，佛陀呢就开始设立僧团，把佛弟子呢把要跟随他出家，当然在家的有在家的学习，那出家的呢佛陀就把他们设立成僧团。僧团呢，僧呢其实是僧是众的意思，就是是多人的意思，所以一个人不能成僧，最少要四个人才叫做僧。那僧呢是就是很多人的意思，那就是说希望呢把这些有心想要跟随佛陀出家修学成道的这些人呢，有共同这些目标的，组织成一个僧团，然后大家呢根据这个一定的这个生活模式，让大家在这个僧团当中呢能够互相帮助、互相的教导、互相的鼓励。所以成立僧团呢有一些目的，也就是说第一个有一些就是有心来学习，但是还有一些习气的可以在这样子的一个团体当中呢，经过大家的提醒或者是观察别人，自己觉得不应该，然后会调整。那也让一些呢有时候偶尔心退失的一点呢，然后靠在别人的鼓励下又能够继续的进步然后还有呢也让呢，如果然后这个还有在这样子的一个僧团当中，大家的互相的鼓励、互相的劝勉，那这样子呢才不会呢因为个人的判断，有时候认为说我认为这样子没错啊，但是僧团呢它就有僧团的一些规定，而且是佛陀呢根据他的智慧设定下来的一些规矩。那这些规矩其实也不是佛陀无端端写下来的，是其实在佛僧团成立的时候，刚前面12年呢佛陀没有制定什么戒律，就是 只是告诉大家呢，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事出佛教。十二年，那些的那时候的僧众呢，都非常的清净。直到后面呢，慢慢的有一些参差不齐的素质的这个僧众进来的时候，才慢慢开始制定戒律，就是根据发生的事情，开始说这密斯啊，自来干什么？那后来发生事情了，哎，比如说有的人做了一些不对的事情，或者是人家让人家起烦恼事情，人家就要跟佛陀告状，那佛陀就叫这样，你做了这事情是不是以后不能这么做？这么做呢会让人家不欢喜。另外呢，你这样子做呢，你是表示你的心，你的嗔恨心升起了，你要学会制止自己。啊，所以呢，戒律呢，第一个，让我们自己反观自己，自己贪嗔痴嫉妒种种不善的心的升起。另外呢，也避免我们去伤害到别人，或者是让别人不高兴。那所以呢，在这个僧团里面呢，就有一些规矩，让我们在生活当中学习，不单单是反观自己，也考虑到别人。所以呢，有些人说，哦，我为什么要出家？我一个人修行就可以好，更好。我要打坐就打坐，我要读书就读书，我配合我自己的生活习惯。事实上是可以，但是你会发现，在某一种情况之下呢，有时候有一些个人的习气不太容易突破。睡觉，没有人不需要起来做早课，没关系，一个人，我等一下补就好了。反正我今天一天有念两次就够了。很多人都是这么想啊，我早课晚课，我早课十二点，中午十二点再做，反正我有念了，我补回去了。我说对不对？你看这样子，有些人就常常这样子，我就觉得我没有欠你这一本金就好了。但是问题是，对我们自己的，因为我们念经，我们是什么？这个诵经，我们拜佛也好，都是要让我们慢慢提升自己的智慧，还有自己的向佛的心。那还有呢，更重要的就是心能够常常保持于正念。那有时候一些生活习惯，一些生活的这个规范呢，如果说比如说像爱睡觉这样子，对不对？那我们说啊，等下我补回去就好了，补回去就好了。有时候今天没有补完，礼拜六一起念三遍。那问题是，从修道的立场来说，如果这样子懈怠的心的时候，第一个我们精进不起来，第二个你是无常，没有真正了解，你哪知道你可以等到星期六。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对修道来说其实还是一种障碍，是一种障碍。所以单单这样子小小的事情，你会发现在僧团呢，所以我们常说僧团是一个大熔炉，它能够把很多人，我们个人的一些个人的习气呢，像我们出来习气，有的时候就刚好有可能会碰到人，会跟人家冲突的那一些棱角呢，能够帮忙磨掉，然后你生活的会比较规范，而且呢会比较随顺这个修道所应有的生活习惯。所以像在佛遗教经，我们上次谈过佛遗教经有谈到这个，我们要这个持戒，要以戒来做一个规范。那戒我们常常以为说啊，不偷啊，不邪淫啊，不这个大象的，但是除了这个之外，我们还要进一步的去想不偷，对，是贪的问题。那所以我们要反观自己，从大的贪到小的贪，我们都要慢慢去反观，慢慢的去约制自己，这样子才对。那另外接下来我们要自心，也就是说看好自己的心，心跟外境，这个五根对着外境接触的时候，眼睛看到外面的时候，耳朵听到外面的声音的时候，我们的耳朵很灵的，在这里听，刚好那边有人讲谁的是非的时候，我们那耳朵就飞过去了，根本就忘记这里听什么。然后呢，有时候走路，看到一个 漂亮的女孩子就走走走走，一边看一边看，她砰就撞撞到电影里了。所以就是我们的眼根呢被镜拉过去的时候，心也就跟着飞到那边去的时候，但是脚还在走路，那就撞电灯骨了。是不是常常发生这种事情？
对，
嗯，女的也有啊，看到很正的，就眼睛一直转一直转。所以呢，这些就表示我们的心跟着进去了。所以这个瑜伽经说要，这第一个持戒，第二自心，心对外境的时候要关照，不要让它跑得太远。跑得太远的时候收不回来，然后甚至不知道掉进火坑里面去了。那要自心过后呢，然后要睡眠，要注意，要戒睡眠，就是不是叫你不睡眠了，但是呢就是要常常保持清醒睡啊，足够的睡觉啊，有人需要七个小时，有人需要八个小时啊，只要足够的睡觉，睡太多也会昏昏沉沉的。然后呢饮食要不节量，这个暴饮暴食的时候，到时候你要吃什么，你很困难。一想看书又想吃东西，一静坐又想吃东西，那很麻烦。那所以这个饮食还有睡眠，然后还有嗔恨心要注意啊。如果我们常常呢，如果说因为有的人生来性格比较好，那就还好一点。有一些人呢，脾气比较暴。脾气比较暴呢，如果我们不学会控制自己的话呢，你会发现到呢，你喜欢发脾气就发脾气，那你静坐的时候你发现很难静下来。第一个坐下来静不下来，就开始骂自己，要不然呢就开始隔壁那个人太吵了，等下坐一下，好，这个椅子不好坐，都是这个椅子害我坐的不好。就那心里一直生气的话，请问你怎么做？所以呢嗔恨，那要不然坐一坐，然后还没静下来就开始想到你讨厌的人，哦，每一个都是讨厌，那就很麻烦。所以呢嗔恨也是这个平时呢要学会去制止它。还有骄慢心，骄慢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骄慢也是坐一坐，很不错，等一下我要去跟谁说就那个飘飘飘飘到自己其实还没有入定，已经妄想一大堆了，那这样子也不好。那所以骄慢心也是我们要自己。还有就是叹取心，叹取呢就是讲怎么说拍马屁啊，你知道吗？就是说阿谀奉承，喜欢讨好别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讨好别人，说花言巧语的话为了让别人呢能够欣赏自己啊，这一些呢你都会想尽方法怎么样去讨好这个人，我怎么样去称赞这个人，让他给我一点东西，想要贪那点小便宜，或者是得到自己的利益。那这样子的心就说我们的心不会直，心不直。所以有的人平时，如果我们生活有的人在，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遇过这样子的朋友，有的人讲话就是你觉得哇好像很难相信是真还是假，因为每次都讲得很好听，但是到底是背后有没有什么，但是也不要是我们的疑心太重了，但是有的时候就是会有一些人是这个样子。那包括我们自己，我们也要注意啊，就是不要有这样子歪歪曲曲的心。学佛最重要，心要直，老老实实，这个是很重要。心歪歪曲曲，你一直想办法怎么样去讨好这个人，怎么样去哄这个人，怎么样去占这个人的便宜，那你静坐不会在那边去想，那怎么做掉？所以呢叹取心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所以呢这些都是呢在这个修道的这个过程当中呢都是我们注意。所以僧团里面的戒律，僧团里面的规律，生活习惯，其实都包括了这一些，嗔恨叹取，这个这些都不应该。然后还有这个 接下来呢，就是比如说啊，有时候要学会安静远离，不要太常常去太热闹的地方，天天喜欢跟一大这个去 shopping 啊，去这些很热闹的地方，我们要学会让心能够安静下来。那所以呢，尤其是出家修道的人，那所以这些都是会在规矩里面，所以这个佛堂就会有一些规矩，不能常常出外，除非是为常住办事情啊，或者是为了三宝事情，一般是为了三宝的事情我们才出去出外的。那除此之外没有错，今天好像没事，我们出去逛逛没有这样子的事的啊，所以呢都是为了三宝事才出外的。那所以这些呢都是这些规矩，你说从所以有一些规矩从世间的角度好像没有什么不对啊，去看戏去 shopping 也没有什么不对啊，人总要 shopping 啊不用啊。那但是呢在出家人来说呢就不一定是如此，因为你是从这个规矩的设定是要让我们的心越来越能够安住在修道的路上，所以是这个样子。那所以这个佛陀成立了僧团，赋予僧团这个僧团的责任最重要的，除了刚才所说的能够互相鼓励互相劝谏，让这个然后以规矩呢让这设定一个生活的环境呢能够以修道相应的，让一些有坏习惯的进来了也能够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大团体互相的劝谏呢而能够把坏习惯改掉，而让一些这个有好习惯的呢也能够在这样子的环境上继续的增长进步，那也让一些呢这个本来对佛法不是很相信的人看到这样清净和乐的团体呢在家居士看到这么清净和乐的团体他起信心，那也让一些如果是已经有信心的看到佛家真的他的僧团能够这么和乐，能够大家以法来相应，能够来以法生活在一起，大家能够生活的这么安乐，这个正好他对他信心更增长，这些都有很大作用。所以僧团最终的最主要的一个这个重要的一个责任就是让正法居住，就是要让那有时候有一些版本呢，就是让犯恨起住。换句话说，你就是要让清净的生活能够以法相应、以戒相应的生活呢，能够起住。唯有身环清净，大家生活的如法健全，你的身众是健全的，你的正法才能够不断的源远流传。换句话说，佛陀把这个佛教的延续的责任传递了给僧团，僧团负有让正法居住的责任。所以呢，当我们讲到佛刚才说佛的法身与慧命的时候呢，这个我们是佛的个人啊，佛他以这个法界为这个正法为身，以净慧为命。那净慧为命是他的智慧。那从更长远的这个历史的流传来说呢，有的时候呢我们说佛以这个缘起法为身，缘起性为身，以和合众为命，换句话说佛的生命的延续从2500年前延续到现在，以和合众为命，清净的和合的僧团延续，让他的命佛陀的慧命能够继续的延续。所以这个是从一个更广的角度来说佛陀的身以及佛陀的命，这个刚才这个是说佛的佛本身他的达到的这种境界。那从整个从历史的流传来说，佛以缘起性为身，以和合众为命，形变成整个僧团以佛陀成为一体。 所以呢，佛法僧三宝是一体的。
这个不一定，他是就是说他们的自己从身传的自己身重本身的修行犯恨以及这个对正法的了解的这些东西来说，其实他们还不到这个，只是对社会上所面对的遭遇，他们所采取的行动就是说有一些用比较激烈一点的运动的行动去反应，但是他不一定就是表示说他已经破坏了这个犯恨，他这个没有影响到他的犯恨，这个只是在于他的对这个社会他的国家的政治所造成的侵害来说，这是一个问题。所以从我相信这些僧团呢，他们在对这个正法的修持、犯恨的修持的时候，他们是坚持的，只是在对抗外来的压迫的时候所采取的方式，可能有些比较柔和的方式，有些比较强硬的方式。那对哪一个比较恰当呢？那这个就是看你到你那个国家的情况，然后这个所以呢，就是因为我们就是智慧还不够，所以就是如果说能够像佛陀一样，或许他就会知道用哪种方法会最好。但是就是换句话说，这里说明说世间苦的现象，即使你要在行善的过程当中。就是他就会遇到很多这些不同的情况，那所以呢，这个就是世间不如意的现象。好，那我们说到这个
佛，所以僧团呢，富有续佛慧命的责任。所以我们说，佛以和合僧，和合众为僧。那所以呢，僧团呢？就有延续佛陀的慧命的责任。所以就像一路老三，所以因为这叫慧命社，所以慧命社是有很大很重大的意义的，也有很重重大的责任。好，那所以这个佛陀把这个延续佛法、流传佛法的责任交给了僧团。那所以佛陀在世的时候，佛陀自己教导弟子，也教导很多的不管是在家居士、在国王啊，这个种种不同阶层的人士。那同时呢，这个佛陀也鼓励他的弟子们到处去说法。所以开始的时候，弟子们都跟着佛陀到处走。那后来到过了一个时候呢，佛陀认为呢，一些弟子们已经学习的差不多了，他就对他们说：“你们要分四方去，而且不要两个人一起走，一个人走一个方向。换句话说，你这样子可以散播到更多的地方去。”那所以呢，那佛弟子就开始把佛法传播到这个，尤其是印度。这个恒河两岸，那这个佛陀这个佛法的流传在印度，佛陀时代，佛陀成道是在35岁，那一般都说他成道是35岁，那他讲这个在不断的弘法度众生45年，到他涅槃是80岁进入涅槃。那佛陀进入涅槃过后呢？这个佛陀进入涅槃过后呢，一件事情就是但佛陀进入涅槃过后，那很多人很悲伤嘛，那这个大家是尊者呢，也就是佛陀的大弟子，他正好也不在这个居士楼居士楼层那所以他就从别的地方赶回来，在路上呢就听到有一些这个 小和尚在说话，他们说这个老头子走了，啊，没有人在管我们，没有人在盯我们，多好啊，自由了，现在自由了。那所以呢，这个大家就听了，他心里非常非常的难过，他很想赶回去看佛陀最后一面，但是他已经死了。那他现在又听到这样的话，他是心里非常非常的难过。所以他回去过后呢，他就觉得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把佛的教法结集下来，不然呢，如果不结集下来的话，大家有的不想学，不想学的哈，好了，没有了，我们自己改变了。那这样子的话呢，这个佛教很快就消灭。所以呢，他回到这个这个佛陀涅槃的地方的时候呢，那他在佛陀这个涅槃过后的第一个夏天，就是七月的安居的时候，那就这个发起了第一次的结集，也就是把佛陀所说的法呢，把它结集起来。第一次的结集呢，在大概这里吧，在王舍城。在王舍城举行。那在王舍城的一个叫做七叶窟一个石洞里面，那出席这个结集的，就是把佛陀所说过的教法能够把它记录下来。那这个结集出席这个结集的呢，有500位阿罗汉，都是大阿罗汉。换句话说，他们已经在理解真理方面呢是没问题的。那这个在这个结集的过程，它是怎么样呢？其实，在佛陀的时代，并没有纸跟笔，他们的习惯性是用背诵的。不单单是在佛教里面，是在印度那一个时候的哲学，比如说吠陀其他的这个外道呢，他们也是用背诵的。那所以那时候呢，佛陀所说的教法，其实呢都是靠口口相传的，这样子传递下来。那这个在这个结集的过程当中，首先呢是经过他整个结集过程经过三个步骤。第一个呢，就是有一个人呢把他记起佛陀所说过的法，他把它诵读出来。然后接下来是在会的大家呢去审定呢是不是正确的是佛说的法，然后呢才进一步的把它修这个，把它整理归纳，把它修这个记录下来，那就是经过这样子三个步骤。所以换句话说，他不是两三个人讨论，然后就决定下来，他是500位阿罗汉，所以你可以想象他是应该是蛮这个客观，而且就是说审查的蛮严格的。那在这个结集的过程当中，阿难尊者，因为阿难尊者是多闻第一嘛，他记忆力特别强，那常常而且他是佛陀的侍者，在佛陀的身边，所以他听的法呢也特别多，那所以他就朗诵佛说过的法。那经过大众审定，然后结集下来就叫做经。然后另外呢，就是阿那律呢，他是对戒律特别有兴趣，常常去找佛陀问戒律上的问题，那所以他就朗诵律的部分，那也经过大众审定而结集下来，是律。那在第一次结集的时候呢，应该其实只有经跟律的结集，那个论呢其实还没有结集。论其实是在说明经的一些比较详细的，或者是说在继续的讨论经里面的一些内容的。那这个开始结集的只有经跟这个律。那这个是第一次结集。那过了100年呢，那就出现了一些问题。出现的问题在于呢，主要是在于一些其实也是小小界的问题，就是有一位西方的，从印度西边的那边的比丘呢，过 来这个东边这里，底色里这里，那看到因为那边的比丘呢，在一个布萨的时候，还是在一个什么时候，那他去接受一些金银财这个钱，他就觉得说，因为在这个比丘这个沙弥戒里面就有这个不抓拿金银珠宝，不抓拿金银财宝，那他就觉得这个是不应该的。但是这边东方这边的比丘呢比较不在意，他就回去他西边那一边呢，就跟那一边西边的比丘说，那边东边的比丘怎么样不守这个戒律，所以他们就过来这里呢，想跟他们讨论这个问题。那当然这个不捉拿金银财宝是一个，其他还有总共他们说有10件事情，但是有的是很小的事情，比如说因为在佛陀时代有说这个比丘不能在这个房里煮东西吃嘛，那所以你房里面不能够有食物，那包括盐啊跟姜啊但是在佛陀的时代他没有讲到，就是佛陀那个时候他那边没有讲的那么清楚，那但是有一些人把盐跟姜当成药，比如说喉咙痛要漱口啊或者什么之类，那但是这个西方那这个这一边呢就把这一个也列，就是不能够与姜跟盐同在你的房间里面，这些小小的也跑出来，就是这些小小的事情都全部抓出来，对不对？是比较关于小小的戒律的问题啊。那但是最主要还是抓拿金银财宝这个问题，所以就这个西边的这个西印度的比丘就过来东印度这里跟他们讨论，然后就这个就是第二次解集，有700个人出席，700个人就出席，这个是在这个比色里那里这个举行。那主要就是所以谈，然后呢谈了这波过后呢，当然谈出了一个结果，但是呢还是有一部分人呢不太同意，所以第二次结集过后呢，佛教就开始分部派了，就分成本来只有就是大家是跟佛陀的嘛，第二次结集过后呢就分成上座部跟大众部，大众部是比较开放一些的，那上座部是比较保守一些的，所以上座部是西边那边的，大众部是东边这边的。那这是第一次的结集，然后接下来呢据说还有好几次的结集有第三次的结集是阿育王的时候，阿育王的时候呢因为阿育王本身非常的信仰佛教，那然后呢到因为那个时候阿育王的时候已经大概是离开佛陀200多年快要300年的时候，那所以呢佛教已经有一些就是有一些外道混进来把佛教里面的一些说法好像有一点点把它改变了，所以呢阿育王呢因为他非常的信仰佛教，他因为那时候的可能那些改变还不是很大，他因为他是国王嘛，他也参考了很多法师的说法，那所以呢他就觉得说他要把他这个再把它修正过来，所以呢他就召集了1000位比丘呢在这个叫做婆他利弗城，也就是帕塔利普舍举行呢这个第三次的结集，整理这个佛经这个正法，把一些不对的说法把它淘汰掉。因为这个经典呢有时候在不断的流传当中，有时候人一直在不断的加东西进去，所以呢他就这个阿育王呢他去发起召集1000位比丘来整理，把不对的淘汰出去。那这个是第三次结集，这个是大概是公元前250年的时候。那据说呢还有第四次的结集，也就是在公元70年，就是已经是到公元第1个世纪的时候，那时候呢是迦尼舍迦王呢他也对佛法很有兴趣，他请了很多法师来跟他说法，然后每个人说的好像都很不一样，他觉得很糊涂，所以呢他就召集了这个500位法师呢来做一个总整理，重新的结集， 那所以这个叫第四次。但是呢，一般这个这一般共同认定的呢是第一次跟第二次阶级，第三次、第四次这些都是比较小部分、小部分的局部、局部的，所以比较不说是大规模的阶，也这个不是全面性的一个阶级。那所以这个是说到阶级，那所以刚才有说到呢，这个阶级的时候呢，在第二次阶级过后就分了上座部跟大众部啊，然后呢，在经过不断的这个时间的不断的流传呢，这个部派又不断的在分，最后分到大概18个部派。那所以这个部派呢的产生呢，就刚才从第一个这个分别，我们可以看到在思想上开始有一些分歧，有一些要比较保守，以前比较开放一点点。然后呢，接下来有一些呢开始对比，比如说某一些方面佛所说的教法的诠释，他有他的说法。然后另外一个呢，他又有他不同的说法，或者是有一些比较强调某一方面的某一方面的这个修学，那有一方面有一些特别强调某另外一方面的修学，是这样子的，慢慢的分成了18个部派。那这个，所以这个是从佛陀涅槃过后，大概到公元前第二世纪的时候，就是从佛陀时代，佛陀涅槃过后还前面100年还算蛮接近佛陀时代，然后接下来就开始分化，接下来就到部派佛教的时代，到差不多公元前二三世纪的时候。那所以这个是这个是前面这一段。那接下来呢，这样子经过佛陀涅槃到这个部派的分化，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有很多人不断的在回想佛陀，因为尤其是佛陀涅槃过后结集了出来，那也还有很多大阿罗汉还在继续的教。你想想佛陀的时候，如果说他佛陀教过的大一些弟子，比如说他们是60岁，那60岁他要再教他徒弟，他的徒弟也不是20岁，也就是15岁，对不对？然后所以换句话说，如果再过100年200年，他有一些人还会可能会说，我的师父那时候跟佛陀在一起的时候，还有这个可能性的。所以换句话说，那个传承还蛮清楚的啊。那所以那个时候呢，在佛陀涅槃过后呢，开始的时候大家还没有什么感觉，慢慢时间越久越来越久，就很多人感觉到好像我们现在学跟佛陀时代在的时候有一点不同。当然没有佛陀的大智慧，那就是一个大问题，好像我们即使是成了阿罗汉，但是我们好像还没有像不会像佛的那么样的圆满，好像智慧不像佛那么的透彻。另外呢，就是佛去到哪里给人家带来欢喜温暖，但是呢好像现在虽然这么多的阿罗汉，但是好像不太一样。然后慢慢的就有人会回想，哦，佛陀以前来我们村里的时候，他是怎么样照顾我们，怎么样做，怎么样告诉我们，他也告诉我们要去帮助别人，也告诉我们要去要去学习布施，要学习什么。哎，慢慢就有人去回忆起这些教法，还有佛的身教。所以因为在结集的时候是记忆的，就是他们记录下来的是佛所说过的教法，根据我们所背出来的。那但是佛本身身体行为，在跟人家处事待人这个照顾别人，跟人家谈吐的过程当中，那种表达的那种身教，所以我们说这个一个导师他教学呢，他有所谓的身教跟言教。我们一般呢现在所听的只是言教而已，我们不管，好像很少学身教。但是其实在古代的所有的老师呢，不单单是佛教，孔子那或者印度的哲学家，你发现了在找很古代的这个老师呢，学生要跟一个老师，他是跟他住的，然后跟着他走到哪里就去照顾你，而且是照顾这个老师。你照顾的时候，你就观察他怎么样待人处事，怎么样处理事情，是这样子学习的。 当然老师也就会安排一些功课，要读什么书，要读什么书，那是一部分而已。但是有很多部分呢，老师也在观察，然后他做的时候他不讲，他就做，他给你看而已。但是现在不是，我们都在上学，就看那个 lecture 黑板上写那个手机在上面写什么，好像没有所谓圣教的。但是在孔子就是孔子这个中国的哲学家老师也都是这个样子，印度的吠陀的这些老师也是这样子，婆罗门的老师也是这个样子，那这个在佛教里面也是一样，一定要跟着一位师长，跟着师长去学习，因为学习不单单只是学知识而已，还要学这个身体，尤其是在修行，我们说要这个灭除贪嗔痴，除了这个说去学习知识之外，我们一定要透过我们的身体力行去做，才能够把我们的贪嗔痴去除灭。所以呢，这个慢慢有人在回忆起佛陀的身教，那慢慢的又把一些佛所说过的法，所在讲的所说过的又记下来啊。所以呢，其实结集的过程呢，其实慢慢累积的。我们常说第一次结集，第二次好像 stop 这样。其实呢，结集完了还有不断的很多人在一直会想要加东西进去。那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问题。那不断的加，到底要加什么？哪一些可以加，哪一些不可以加？那在这个经典里面呢，有一个规则，也就是说，要加进去的。所以我们说佛所说的法，我们常常以为是佛亲口说的，但事实上，你想想，那个时候在印度的时候是口相传，啊，佛所说的就是你说的，你告诉我，好，我用我的方法记起来。意思一样，我转达给他，难道会是你口口你亲你跟你所说的一模一样吗？不一样的，只要意义没有差别就已经很不错了，对不对？是这个样子啊。那所以你想想，口口相传的有哪可能是每一字每一句这个是佛所说的，这一句话完全每一个字每一句都是佛所说的，不是这个样子。就是他的意思讲出来了，那听者，其实听者，比如说你是读医科的，你跟我讲一大堆医学的话，我只能吸收我听得懂的，然后呢，想要问我刚才他说什么，我就再跟你讲，我只听得懂的，可能又比我刚才我听到他的好像懂了一点，但是我在讲的时候我又忘记两点，我再跟你说，对不对？所以呢，佛他有他的境界。听者与听者的境界，佛所说的境界呢，佛本身的境界经过他言语表达出来，比如说他说那种解脱的境界，他境界怎么形容，他即使很会形容，你也没有办法去体尝到啊。你说这杯水很冷，冷到怎么样，就是这样子而已啊。你的很冷的感觉跟他很冷的感觉很难去比较的。所以呢，第一个佛所说的他的境界，他所得到的智慧，本来我们说真理本来就不太能够用言语去表达，那佛陀用善巧方便，用譬喻的方法也好，用种种方法来相对性的把它譬喻出来，让对方去了解。但是对方呢，我们接受的人也有我们的这个能力的局限，我没有达到那个程度，你跟我讲那个经典大概是这个样子，我又用另外一种方法去揣测那个经典大概是怎么样，然后呢我揣测了过后呢，你又来问我刚才他说你说什么，我又用我揣测出来的又是另外一种形状，但是我觉得又很难形容，我用另外一种形容方式又在跟你说。那所以呢，这个在口口相传的时候，这是必然会产生的问题。然后还有呢，我会记得，就是记得我听得懂的部分，我是兴趣的部分，我听不懂的部分算了，我没有兴趣的部分也算了。然后还有呢，我听的有的是我误解的部分也有，我听了，我以为是这个样子，我就跟你说，但事实上他的意思可能不是这个样子。 会有这样子的东西在里面。所以这个是我们必须要了解的，在口口相传的时候会有这样子的情况产生。所以有的人说啊，这个巴利圣解是佛这个当时用这个这个巴利说，其实口口相传，传到每一个国家不同的地方，印度有那么多的方言，难道只有巴利语吗？其实是不一定的，对不对？而且佛以一音声说法，我们说佛以一音声说法呢，所有的人都能够听，都听得懂的。他哪一定要用巴利语呢？所以呢，这个是我们必须要了解，在佛法的流传的过程当中，必然会有这些不圆满的现象产生。但是我们要怎么样去确定我们所听到的法是契合佛所说的？那所以他就根据呢，这个第一次结集的经跟律，所以要第一个呢，就是一经一律。所以换句话说，如果它的内容跟这个经里面的内容是一样的，那就可以接受；它的内容跟律典里面的是一样的，那可以接受。如果不在这个内容不是跟这个完全一样的，但是它的道理、它的义理是契合的，比如说无常、无我、缘起，那跟那个经里面找这个第一次结集的时候的经里面的那个段文不是完全一样，但是他所说的内容呢是正确的，是跟法相应的，那可以接受。所以呢，这个是就是说我们在这个结集过后呢，还有不断的增长的这一些增加进去的这些怎么样的判断方法。所以以这个以往呢，这些大师们呢，他们是以这样子的一个方法呢，把一些东西补充进去。那刚才说到呢，佛陀涅槃过后，大家开始慢慢记忆起佛陀的教法、身法、身教以及言教。所以到了大概公元前二世纪，这个大家对佛陀的怀念就越来越越深厚。那所以呢，这个佛所说的教法呢，就是尤其是在这个大乘佛法的说法呢，就越来越兴盛起来。那所以这个在大概公元前一世纪的时候，那这个发菩提心、菩萨道这个自利利他的这种说法呢，就越来越兴盛起来。好，那是这个是说到佛教佛涅槃后佛教在印度的发展。刚才有谈到呢，在第三这个在公元前250年的时候，有阿育王很信仰佛教。他那个时候呢，他也把佛教传播到世界的这个很多地方去。他派他的女儿跟他的儿子到斯里兰卡，然后呢佛教南传到斯里兰卡，也到缅甸，公元前三世纪。然后他也派了一些这个传教的专门传播佛法的这个法师们呢，到这个印度的西北部，也就是现在的阿富汗、伊朗、伊拉克这一带。那这些地方呢，都大概是在公元前三世纪就有佛法。好，那现在要接下来谈的就是这个佛教在印度呢的慢慢发展。所以刚才我们谈到呢，在这个我们说佛陀涅槃的时代哈，然后在公元前三世纪，这是阿育王的时候。那前面这一段时间呢，所以这个是2301。那前面这段时间呢，我们可以说他还是蛮接近佛法的。那这个印顺导师把这个佛教在印度的发展分为四个时期，太虚大师把它分成三个时期。那我们来看看 那前面呢，这个英顺导师呢，他把从公元前五百年到大概一百年呢，这一段呢叫做佛法时期，也就是说这里包括了佛陀时代以及部派佛教的时代啊，就是部派佛教分化的时代到这里哈。我们刚才有说到，开始佛陀涅槃过后，开始一百年，这个就有这个第二次结集，然后就分成大众部、上座部，然后接下来还有不断的分化，那到大概这一段时间里面就分成了18个部派。所以呢，这个时候呢，这佛教呢，有时候我们说是原始佛教时代，或者是说佛法时代，就是还跟佛陀还蛮比较接近的。然后从这个公元前公元前一百年呢，到这个公元后三百年呢，这个是这个大圣兴起的时候，那这个叫做初期大圣时代。那这个时候呢，就是龙树菩萨的这个中观的思想，然后还有这个无着与四清的唯识思想，那这一些呢都是初期大圣佛法时代。然后从到五百，那接下来到这里呢，这个就是我们说后期那这里呢，就是佛法慢慢开始有一点点演变。前面呢，这个初期大圣是讲缘起性空，尤其龙树菩萨讲中观，讲缘起性空。那后来就有无着跟四清在谈到唯识的思想。但是呢，人呢听到呢，一切五蕴皆空，空，觉得好像很难理解，同时甚至听到空就觉得恐慌，那所以呢就有方便的这个说法。其实一切就是唯识呢，也差不多，其实是差不多的这个时代了啊，有的时候可以跑到这个时代。那这个其实唯识呢，就是也是进一步的帮，就是说还不能够了解空的，再进一步的去解说啊，这个我分成，这个是在操作种种的这个问题。然后接下来呢，就产生了这个所谓的如来藏的思想。所谓如来的藏的思想，就是说其实我们本来有个清净的心的。只是说我们被我们的贪嗔痴课程说了，就是这一些外来的这个尘埃所污染的，只要我们能够努力的把它弄得清净呢，我们能够找回我们自己清净的自信。所以就说开始有一个清净的自信，那这样子的时候真的觉得好像有一个本来是有的，很有希望，然后只要我去努力，这样子呢对有些人来说比较能够让他们的心稳下来。事实上如来藏本身也是缘起的，只是一个方便的说法，只是到后来有很多人呢就把如来藏执着为一个神我，好像是一个真正的一个我的自信这样子。事实上呢，这个只是一个方便，希望呢能够把那些课程全部去除过后，你了解到原来这个自信其实也是空的。但是有的人就卡在不能够突破这最后一点，那所以这个时候来就变成这个如来藏思想。所以这里有中观说到缘起性空，然后还有这个一切思想，这个唯识的，然后接下来就是如来藏。那这个是从第一百公元前一百年到这个公元五百年。
所以 大乘是不是叫做秘密大乘？
还没有，接下来还等你。所以因顺法是把它分成四个，然后最后这个才叫做秘密大乘。那这是从五百公元五百年到大概公元一千年。那这个最后的时候呢，就是婆罗门教复兴，佛教与婆罗门教结合，结果呢，这个开始强调呢秘密的传授、咒语、手印、真言、祈祷。祭祀种种的这些跟早期说要这个自尽其意，这个自己要这个去而不是只是仰赖祈祷这样子的一种这个修行方法呢，可以说差得很远了。那这个时候是最后的叫做秘密大乘之法。那这个主要是因为这个时候呢，佛教已经被婆罗门教呢影响的太多，然后婆罗门教越来越复兴，那佛教越来越衰退，那所以这个婆罗门教的这个数值呢就已经跑进了这个佛教里面去。那最后呢，在公元1200年呢，佛教在印度灭亡衰灭了。所以但是因为在阿育王的时代呢，佛教已经被传到斯里兰卡、缅甸，所以斯里兰卡，然后缅甸这一些地方呢都有佛法，然后还有这个西北印度。那
是你在这里也全部呢都是属于大众部，在印度是属于大众，
不是不是不是，他在印度整个变化整个发展，不是大众部而已。
这些初期大乘之类跟大众部会有关系。
多数是说初期大乘比较可能是从大众部那边发展，对，因为它是比较属于佛教的思想啊。但是也有一些那个上座部的到后来的演变，他们其实也有吸收一些大众部的思想过来，或者吸收一些上座部的思想过来。那所以它是整个动态的演变，然后之后初期大乘非常的兴旺起来，那这个动态佛教就开始慢慢的比较静下去了。
所以说那个时候印度是兴盛大乘佛教的。
对，但是以就是说，并不是说那时候部派全部消灭掉了，它可能还有一个部派还在活动当中，但是只是说整体来说，那个时候是以大乘佛教为主。
在那
华
街在哪里？
啊？
在
那华
街
什么的事？现在是应该说的。好，那这就说到这个印顺导师的
这个分法。那开心大师呢，他就把这个印度的佛教分成三个时期，就是前面佛陀涅槃过后五百年，前面五百年叫做声闻时期。所以前面五百年呢就是声闻时期，然后呢第二个五百年的话就要是从零到五百，这个叫做菩萨时期。也就是他没有把它分成初期、后期之类，就是从这个零到五百是菩萨时期，然后呢五百到一千呢，第三个五百呢是叫做秘密时期。所以也是很相信。那所以这个是印顺导师的这个太虚大师的分配分法，也就是把印度的历史分为三个大时期。佛灭后的前面第一个五百年叫做声闻时期，声闻就是听闻佛的教法而发心学佛的。然后第二个五百年是菩萨时期，第三个五百年是秘密时期。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谈 这个佛教跟这个印度佛教，这是说在印度，现在开始传到其他国家呢。第一个呢，我们刚才说到阿育王死后呢，佛教已经传到斯里兰卡跟缅甸。啊，这一个呢往南边传的，我们叫做南传佛教。那也叫，因为那个时候是在这个时候，就是还有部派佛教蛮强的。那这个部派，特别是这个部派传到这里的，是叫做 Theravada。所以呢，它这个是叫做南传佛教，或者我们通常叫做四禅学部。四重叠部呢，就是其中一个部派，也就是 Theravada。 所以 Theravada 其实是部派里面的其中一个部派，
是属于上座，是上
座，它是属于上座。那所以它是传到这里的是四重叠派，也就是 Theravada， 然后再传到这个缅甸，这些呢都是在公元前三世纪。那在西北印度这里呢，就是阿富汗、伊拉克这一带呢，佛教传到那里也是公元前三世纪的时候。那后来中国呢，在公元前差不多公元前第四纪的时候，是汉朝时候，那就是那时候呢就有丝绸之路，这个中国人到印度来这个行商。那在到了印度这里呢，就学习到佛法，那再把佛法带回中国，所以中国接触佛教呢是大概公元前第四纪的时候。那公元前第四纪接触到佛教之后呢，那个中国呢，他也非常的幸运，遇到好几代的这个佛王呢，皇帝呢都非常的这个支持佛教的这个学习，所以呢就花费了很多的精神在翻译的工作。所以在这个从公元前第四纪开始接触佛教，到差不多这个时候，花了大概400年的时间，在中国可以说是翻译时期。就是说，换句话说，那个时候呢，佛教可能传播的还没有那么快，但是因为在王室的支持下，进行了很多很多的翻译工作，也派很多的人到印度取经回来做翻译的工作，所以好几代的王帝呢都在支持。所以他那时候的翻译不像我们现在翻译，一人拿一本去翻译，而是现在的学者呢翻译了，自己改，自己和几个朋友看一看，就是这样子，完全凭个人的诠释去翻译出来。那时候的翻译它是在一个译经场，它叫做译经场。那这是由王室支持的，所有的饮食住宿，所有的费用全部王室支持，而且王室招聘全国国内呢最优秀的人才，不管是翻译的人才、这个中文的人才、书写的人才，那范中都能够了解的人才。那所以呢，在这样子的翻译的这个场合的时候呢，就很多人的专家就有很多了，然后还可以有听众听的。所以他们在翻的时候，比如说他也请了一些印度的法师过来，印度法师就读出那个梵文，那中国的有一些懂得梵文的就开始把它翻成中文。那翻成中文过后呢，就像我们翻译的时候，你第一次翻译一定像读起来像英文，你如果是中文翻成英文，你读起来像中文一样的，或者是英文翻成中文读起来也像英文一样的，那就会有这个对中文呢文学特好的去论述，论述过后呢要再读出来看它意义还一样与否啊，然后呢读出来还有前后要能够有意义能够连贯，所以有的还要意，就是不单是佛学这个梵文好，中文好，还要佛学好，还有中梵好，然后还有中文特别好的，或者是那有不同的专家不断的去认识，然后读出来有的人说哎，改这个字，改那个字，那就这样子的慢慢的修饰，然后 到最后整个翻完了哈，然后再读出来，读出来给大家听，然后听众呢听了不明白也还可以问的，所以这样子的翻译呢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客观。虽然你说它是二手资料，尤其是说在我们在大学的时候，常常说一定要找这个一手资料啊，一定要找这个 first hand resources。但是在佛教呢，这个当然你能够看一手资料是最好，但是佛教的这个汉译的这个经典呢，事实上也还是有它的价值，尤其是在这样子的一个场合上翻译下来的，其实并不是像一个人翻译的那样子的主观的。那另外呢，就是因为在印度呢，有一些范本呢已经不见了，那现在有一些不见了，但是中国通常对文化的保存呢，是保存的比较好，所以汉译的经典呢还有在，有一些他本来说啊是从哪里翻译过来，但是那个原本找不到了，对，只好看这个翻译的。那所以呢，在汉传的这个大藏经里面呢，其实我们的资料非常的多。那就要感谢呢这个时代400年的时间，多少人的努力，然后多少人这样子走到这里，死在异乡，死在半路，其实真的不容易，现在还笑。那所以这是翻译时代。翻译时代接下来呢，翻译了足够的资料的时候，接下来才是红传的时代啊。所以就像我们在澳洲这里，就是说如果我们的这个书本不够，你发酵就很难弘扬，就好像我们汉传的佛教英文书太少，所以你会发现要去弘扬比如说这个中国佛教汉传的佛教的时候，这个西方人并不是他不愿意接受，他没有办法去接触到，找不到资料来看啊，所以呢这个资料不够的时候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障碍。好，那个是在这个在中国，所以在中国第一世纪公元前一世纪就接触到佛教，那从中国呢再传到韩国，韩国是第四世纪的时候，就是公元400年左右的时候，从佛教从中国传到韩国，然后再从韩国传到日本，就公元六世纪，是公元600年的时候。那这个是从这个传到韩国、日本，然后呢，这个泰国这里呢，其实我们说现在泰国，我们都觉得说啊，泰国一定是学佛很久。实际上呢，因为它是在缅甸的旁边，所以它很早就受缅甸的影响。但是真正佛教在泰国兴起的时候，大概是公元13世纪，所以是蛮后面的。然后呢，有一位国王呢，他甚至呢去短期出家。所以呢泰国就有一个传统，就是所有的男生呢一生最少要短期出家一次，是当成呢是一种报恩一种这个修道的一种方式。所以这是因为那个国王开始的，所以短期出家事实上不是佛陀时代的传统，而是在泰国特别的一个传统。那接下来是柬埔寨呢辽国这些地方呢，都因为它靠近泰国这些，所以他们都受它的一些影响。那柬埔寨是大概泰国在公元14世纪的时候去有侵占到这个柬埔寨，所以柬埔寨也就开始接受了佛法。还有就是这个辽国呢那个时候有一个国王，一个王子呢，他娶了一个王妃是佛教徒，所以他就邀请柬埔寨的法师到辽国来弘法，那佛法也传到这个辽国去。所以发现佛法的弘传呢，如果得到王室的支持呢，其实不管哪个宗教，你只要得到政府的支持、王室的支持，他就传播得很快。 那越南呢，越南是在公元前公元二世纪，就是大概差不多这个时候的时候，从中国传到越南。所以越南呢也有这个北传，所以这个刚才我们说这个是南传，那这个中国的传往北传过去的我们叫做北传。那这个北传佛教呢一般是大乘佛法比较多，因为在这里的呢有很多大乘佛法的在这里，那所以呢传到中国，那中国传到这个越南。但是越南呢它也有一些是从印度这里海路到这里的，所以它也有一些南传的这个影响。另外印尼呢，印尼的佛教是在公元五世纪，就是大概五百年这个的时候呢，印度有一法师呢到爪哇，爪哇在这里。那他的爪哇呢？然后这个王后呢他就信佛，他信佛了呢他就叫他的王子，王子是国王，他的儿子，他叫他的鼓励他的国王呢立佛教为国教。所以在印尼那个时候呢，在公元五世纪的时候这个因为是五世纪，所以在印度那个时候你可以看到呢，这个佛教传到什么地方去，跟他印度那个时候什么教法比较兴盛很有关系。这个斯里兰卡这里呢，因为他是布派佛教的时候，他传来下来的是布派佛教。那在印度在中国的呢，就公元前一世纪，正好是大乘佛教兴盛的时候，所以大乘佛教，然后这一段时间都是大乘佛教，所以传到中国的都是大乘佛教比较多，而正好大乘佛教比较契合中国人的根性。当然他们取回去的经典，他没有在印度的时候，他没有挑选说我只要大乘的我才舍，那其实他们有带一些其他部派的回去，但是有一些就好像人家读起来没有那么喜欢，没有那么契他们的根基。那大乘佛法讲菩萨道的呢比较契合中国人的根基。那这个说到印尼呢，印尼说公元五世纪的时候也是大乘佛法的时候，那从印度这里到爪哇，那所以那时候是大乘佛法，那所以他立大乘佛法为印尼的国教。所以为什么你如果去印尼，你发现其实印尼他们虽然有很多不是讲中文，或者是但是他们诵的经什么，他们是诵跟汉传的是一样的，是大乘的。那到大概公元八世纪的时候呢，就建了这个叫做什么？波罗波罗，中文的。对，第八世纪的时候，那因为是有一些有那时候的国王也是非常信仰的佛教，然后到了这个然后这个时候呢，这个国王呢他的势力也蛮大，苏门答腊爪哇马来半岛第九世纪的时候都成为了这个印尼的这个领土，那整个就是变成佛教。但是到了十三世纪末了，就是公元1300年的时候，那回教开始兴盛，才开始进入马来半岛跟爪哇这些地方，那结果呢就佛教就开始没落啊。那这个是说到东南亚一带。另外就是另外一个大传统，就是西藏的传统。西藏的传统呢，是西藏呢接触佛教是大概是在这个时间，公元第七、第八世纪的时候，那时候是秘密大乘佛教兴起的时候。所以呢，这个在西藏在这里。那西藏呢，所以西藏接触到的佛教呢就比较属于秘密大乘的，所以发觉他的宗教仪式种种呢，他比较强调手印这个咒语啦祭祀种种的仪式他的仪式，而且他的佛像呢有时候他的造型跟婆罗门教的也很像 还有他用的这个法器呢，也跟他们婆罗门教的很像。那这是因为他接触的时间是这个时间，所以你可以看到呢，这个我们的现在的三大传统就是南传、北传跟藏传，他们的不同呢，其实跟他接触这个印度佛，印度的佛教的时候呢，是很有关系的。好，那这个是说到佛教的传播，然后到欧洲呢，其实就是比较慢的时候了，就大概19世纪，就是这个东印度公司到这个印度这个去采香料吧，那所以这个时候开始接触到一些佛教的书籍，带回去翻译。那在这个澳洲呢，佛教在澳洲的开始呢是大概公元19世纪，也大概是公元19世纪，大概就是淘金的时候。但是淘金的时候呢，事实上也不是真正的佛教就是淘金的这些工人过来的时候拜佛拜可能信道教，信这个儒家，是这个什么，反正就是传统的那种拜拜的，那所以还不是真正的佛教。那到这个公元19世纪末，就是大概九零年左右吧，那因为那时候澳洲还是英国殖民地，那就从斯里兰卡请了很多的工人过来昆士兰的甘蔗园工作。那斯里兰卡是一个佛教的国家，那所以斯里兰卡人到了这里，他们就成立了一个小小的斯里兰卡的一个佛教社团体，好像这个让他们自己能够诵经啊之类的，那就开始有一点慢慢的一点的佛教。那接下来就是后来就慢慢就有一些在这个澳洲本地的一些不管是荷兰人还是什么，他是其他的开始对佛教有兴趣，也就跑到斯里兰卡去，因为印度佛教其实很没有什么佛教了，都跑到印度去在斯里兰卡去学习佛法。那所以后来就有这个 New South Wales Buddhist Society 的成立，然后接下来但是那时候呢，到大概1970多年呢，法师都还没有法师住在这里，法师都是来来去去的。开始第一个留下来在这里呢，应该就是南传的呢，应该是在卡通巴的 Ramasamaloka Australian Buddhist Vihara。 你坐火车到卡通巴 station， 然后你跟那边的 taxi 讲说我要去那边就可以了。但是现在可能比较多间了，我不知道。那汉传的呢，就是我们师父是第一个留下来在这里的然后接下来大概1988多年的时候开始慢慢80年尾了，大概1990年开始就比较多有寺院的开始。
八零年是
筹备委员会，
筹备。
所以对啊，对，我们师父是1977年来到这里，1981年成立正林社，这成为历史上的第一间在澳洲大学的
佛学社。
好。那这就是佛法在这个的流布以及它的一些演变，所以从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佛法在世间的流布呢，其实它也免不了无常的变化，种种缘起的现象，那但是呢，也靠我们呢去维护正法。如果我们不去维护，它变化的会更快。如果我们去能够维护呢，那他正法就才能够久住。所以在菩萨戒里面有说到一句话呢，不要常常去想末法，什么时候末法时期而来，我们要想要维持正法，甚至呢要把相法的时期呢，把它能够，我们要不断的推动正法，希望相法时期也都能够变成像正法一样。因为我们说有所谓的正法时期，也就是佛法很纯正的，相法呢就开始有点变样了
然后呢就是末法，末法就是很多似是而非的事情了，的说法了。那所以我们不要想什么时候末法来，什么时候末法来，很多人什么时候是世界末日，什么时候是末法时期。佛教里面说什么时候是末法时期，我们现在是不是末法时期，我们不要这么想，菩萨不要这么想，菩萨要常常不以了这个护法，要有护法的精神，要有护众生的精神。所以我们不要想末法时期，我们只是想说我们要怎么去推动正法。如果有越多人去推动正法，正法能够延续的久一点，你末法时期就来得慢一点。如果每个人说哦，听说这个这样子500下来，这样子就是末法了，那我们现在是末法了啊，那就哦算了，我们本来末法就是这个样子，那这样子的话你就等于让它早一点到了，对不对？因为一切是延期的，可以靠因缘去改变。所以这是我们在谈到流传与演变的时候要记得的。所以希望呢大家能够常常抱着一个护持正法的心，那记得慧命社的责任，惜佛慧命。好，谢谢，今天就讲到这里。
我一直讲到大车嘛，讲到那个真麻烦，因为我们尽量就是避免用比较贬低别人的这种做法。那所以为大圣，大圣难，以大圣还是小圣呢，就看一个人的心。如果这个发的心呢是自私的心，我说他就是小圣。但是我们不能够以一个人穿的衣服，一个人正义的传统来判断这个人是不是大圣还是小圣。有个人穿大圣的衣服，念大圣的心，他是做自私的行为。有一些穿那这个小圣的衣服，念小圣的心，那是他心就是小圣，怎么去帮助众生？所以不是以穿的衣服、以念的心来判断，是看你的心发的是菩提心，还是只是自然的处理心。所以我们只是来说明说。
提到说那个钱，
十万来个亿
啊，说现在的这个在大陆国家里面，到底是这种可以还是不可以？
其实呢，就是说这一条戒律的，这条戒律的目的呢，其实呢主要就是要防范呢这些贪欲。所以在现在的这个社会呢，你不捉拿金融呢，你捉拿金融卡。人家说师傅你不能拿钱，我跟你一张信用卡，你去。你要电话卡，也是钱啊。所以呢，主要就是不要珍惜这个，因为这个如果说。所以你看，在因为在比如说几千国家国家，你有一个记者跟在你后面，他帮你记者，他帮你抓水。OK， 对啊，有一些像说在泰国，法师你手上发誓不要付钱的，你走到哪里也不要付钱的，也没有人会跟你说你没有付钱，大家都会有共享的心，所以他们可以不用拿钱。但是一直是泰国的法师来到澳洲，他也还是拿钱的。他还在拿钱，他没有办法请这三四组不断分头分尾啊。他要去什么地方？甚至有人说，他们自己的泰国法师过来拜访他，来跟你参访，他也想顺便带他们去 Opera House 啊，还是去做 ferry 啊，是什么？那个泰国的那位法师，你要自己拿钱出来付啊。
这个最重要是跟着。
有一个 对，就是说这个戒背后的原则要针对的是什么？那所以我们要有一个是，就是说，好，很惭愧，我现在这个社会不能够不教，但是我们不要去贪婪心，然后不要。就拼命尝尝试多一点，然后拼命去看你的银行格局，但是不要从他来进。那这个是在矫正呢，对这一点呢，就是特别就是说能够少就是尽量少，但是在大正呢，就是说大正对钱的看法呢，就是比较宽广一点，但是主要也还是不能够贪婪，还有就是说你不要把钱当成自己的，比如说你动摇我钱。给我一些什么东西，那我最重要的是我要把它当作是说，就是暂时在我这里，我有管理权，管理权就好了。那管理权，那有人需要的时候，我要学会把它付出出去。那所以，因为这个修学大乘佛法、菩萨道的，要学会要学习布施，要学习帮助别人。如果你什么都没有的话，有时候你看到这人很苦，你想帮他，糟糕，我什么也没有，我也帮不了。所以呢，菩萨呢就不怕多，但是不贪婪，那个也很重要。要当成只是暂时放在我这里，然后呢，我有权利，我去分配给别人，暂时好了，你就不要把它当成钱。所以这个是大乘跟小乘还有什么差别的？小乘是尽量。不要，能够不要就不要。但是大乘呢，没关系，既然，但是也不是说没有了，我就还是拼命去找啊，也不是这样子。但是既然有人要供养，有人要什么，我也不用积俭，也成就别人的善心嘛。如果有些人好不容易才发一个心愿，他每次来讲他是这样子，我做每次都好，好不容易有一天他突然间。给拿出来，好不容易他自己已经觉得不知道怎么办了，人家说我不需要这帮你当，说我也不敢，这就是伤害了他的上，他的上层嘛。对啊，这肯定，这尤其是年轻人，没有做过这种供养的事情的话，有时候第一次做不是那么容易的。那刚好如果说你碰到的是一个第一次，你不知道，你说我不需要，这个我有了，你拿就去了。你说不知道怎么办，对，你说是不是？所以有的是要考虑到这一点，就是让对方他发的善心，我们承受他的善心，也回向也祝福他，希望他在修养时间。那这个呢，要怎么样？我们说把大门给你，那就好了。
今天的这道理是说，一个大叔的话，在南传佛教他们说是当主。是不是在北川那时候他们说他们一共
上
年一年花大钱，
真的
是一个很常见的的东西，就比较常见
放钱在杭州
从今年是多少
是台湾
放钱的什么在刚才做火那个火火里面是不可以用的，在南川他们是不做的，不可以的。你如果做这样子做的话，对，不可以的，不尊敬这个案子，这个是不是很不可以？对，不可以，那也不可以放。北川的我看过，
你甚至是他们放什么到时候拿回去就是。
打死你
求
生
你出去吃饭
怎么
有这么好呢，佛陀他有一次他在就像他在他拿这个佛在吃饭，拿一个小孩子在海边，一个小孩子在吃吃那个沙枣沙子，他在那边他很高兴，就看到佛看到佛就是他是很虔诚很高兴啊，今天他玩的时候玩得很高兴啊，他就懂得不管他放在手上，那佛也祝福他，所以他做的祝福的话也激励他，然后呢佛然后就走到那个厕所里面的时候，就把那个沙呢拿去给在一个就是刚好有缝的地方他们家里面，结果后来这个 这个猴子这个小孩子呢，他长大呢也有很有福报啊，因为他都很活，所以人都觉得很奇怪，都是说都是在于他的话，因为他的心是纯洁的，他是真诚的，他不是说故意捣乱的。然后所以佛陀就帮他把他用这个东西，就问，哎，不可以这样子，就把他拿去看他哪一个洞啊，大家直接打，那是很好啊。这个就是师父赞赏，
师父，我们这个大众，这个一种，我们应该要不鼓励这样的。
但是一般就是知道说，如果说他们这样子破风离去了，他们需要拿去吃的，你当然就。他们在就
钱的方面，
对啊，就是通常他们就不会进进去啊，或者是说他们有时候旁边有一个人在，另外一个人帮他们收，说他有的时候一样，尤其是说他们是大众收的话，就他有时候那个锅会太满，在泰国啊，他们就一个锅还不够啊，另外一个人要拿个大盆子在那边，他们拖完了就把它倒过去，所以就可以由那个人帮他们拿，对吧？如果是有些很高啊，就可能那个他们就好了，无所谓啊。如果他住在里面，你就是干脆什么说出来就好了吗？
这不是一个常见的东西，但
佛陀时代没有这个
问题。大圣佛教在台湾，
大圣佛教
也没有去突破了，
也
没有突破。
不过这
不是
讲
道吗？
对，有的时候因为就是比较早收获，然后所以他们大乘佛教的信徒是比较出世到的，所以这个很收获的时候，他们准备了什么就全部的进去那个里面藏着的，就是全部的进去，但是其实弄的就是进去稍微进去还本来你说过这道理来说，所有四个仪式要搅在一起比较好，所以就是说就是其实如果你要这样说就很棒，就是变成是说就是为了我们这个时候方便使用，那如果说你是在一起给他们当成是一个就等于说你拿一个箱子去收东西，收给大家再来准备的方便。
师傅你好，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经常有人会问我说，既然是信佛人是吃素类的吗？植物也是生命，为什么要吃？
植物是生命，但是植物没有，就是我们所谓的人呢，
这时候他们会再说另一句话，就是说，比如说有些人他的背景是学生物，他说这种生物啊，比如说什么？这种植物它会有那种喜阴或者喜阳那种习性，或者甚至有的比如说它们体内那种比较什么的，就是那种含羞草，
但是那一种不叫那种是自然的那种降阳降水的那种反应，那就跟意识是不一样的，意识有分别的作用。
就是不是可不可以这么想，就是说植物它不会参与到轮回里面，所以说它不在六道里，
就是所以他不会轮回，就是他不在轮回，因为他不是众生
之一。
他因为他为什么他不是众生之一？因为他没有轮回。所以是因为错误的意识，然后我们就开始做错误的起作，然后才会起惑造业。但是植物呢，它只是物质上的一个配合，然后降水降什么降水，只是为了一个生命，但是它没有判断的可能。
我记得云珠法师讲说，其实我们不是分动物、植物、植物，不是分有生命跟没有生命，是分有情跟不是有情。
对啊，所谓有情无情，就是你意识来
的。就是他，如果你要杀他，他不会痛苦，他不会，就是这种，就是植物，就是。
所以他是以这个有意识或者没有意识来做一个分析，所以他这种降水、降什么的，这个是就是。
是这种
自然的一种
反应。好，没有问题了。